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联合国大会投票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资格，表决结果是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这份决议草案在布查惨案之后提出。乌克兰近日指挥俄罗斯在基辅附近的小镇布查实行大规模屠杀，导致数百名平民死亡。这个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三项决议。之前两项谴责俄罗斯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分别以141票和140票获得通过。中共代表在前两次联合国大会投票中选择弃权，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表示反对决议。瑞士政府官员欧文·布林格礼拜四表示，为惩罚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迄今为止瑞士已经冻结了俄罗斯约75亿瑞士法郎、约80亿美元的资金和资产。布林格在伯尼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资产包括被冻结的俄罗斯银行账户和在瑞士四个州的财产，他没有讲出各个州的名字。瑞士改变了传统的中立态度，在2月28号宣布加入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是莫斯科权贵的热门目的地，亦是俄罗斯财富的聚集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向瑞士施压，要求他更快查明和冻结数百名受制裁俄罗斯人的资产。美国商务部礼拜四采取行动，阻止美国企业向三家俄罗斯航空公司出口令部件。这个是该部门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采取行动惩罚涉嫌违反出口管制的行为。此举适用于俄罗斯的旗舰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公司，以及阿祖尔航空公司和优梯航空公司，旨在切断这些航空公司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美国商务部这项临时禁令有效期为6个月，可以续签。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表示，由于这些命令，这些俄罗斯航空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基本上无法继续在国际或国内飞行。中共国营机构中粮集团是乌克兰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一家关键工厂，以此受到袭击，出现损坏。根据彭博社消息，在今年3月份上旬，中粮位于马里乌波尔的葵花籽压榨厂在俄罗斯军方袭击当地港口时遭到打击。这家工厂的实际受损程度尚未清楚，但是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工厂的主楼疑似被击中。这家工厂是中粮集团在乌克兰的唯一一家大型工厂，2012年建成，植物油的产能达到每日1500吨。工厂仲配备有接连出口码头的铁路线路。目前工厂的所在地马里乌波尔仍然处于战火重围中，俄军连续多个礼拜以猛烈炮火袭击当地，导致该地区的信息环境受到高度限制，外界难以得知当地的真实损失情况。参议院礼拜四以53-47票通过了杰克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她将成为美国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副总统何锦丽前往参议院监督投票，并宣布了最后的确认结果。 杰克逊本人与总统拜登在白宫共同观看了确认投票。三名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柯林斯和穆考斯基和民主党参议员共同投了赞成票。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一度缺席，延迟了当日的投票程序。杰克逊将在今年6月底或7月初现任大法官布雷耶正式退休后接任他的职位。现年51岁的杰克逊目前担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他毕业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并曾经担任过大法官布雷耶的文书助理。杰克逊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非裔大法官，亦是史上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但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6:3的比例并不会发生改变。美国劳工部礼拜四的报告显示，上个礼拜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收紧，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降至53年来最低。截至4月2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从一个礼拜前的17万1000人降至16万6000人。这一数字是1968年11月30号以来最低。在截至3月26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即是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人数，略微上升到154万。比前一个礼拜的修订水平增加了17000人。一年前近400万美国人领取失业救济金。这些数字反映出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受到员工严重短缺影响，即为空缺，比可用的人力多出大约500万个。这种情况推动了工资上升，并促成了螺旋式的通货膨胀。白宫官员在礼拜三与部分国会议员举行的闭门情况通报会上警告说，半导体供应链议题已经对美国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白宫同时要求国会批准对半导体生产拨款520亿美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对记者说，最大程度的预测是现有半导体的短缺可能让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缩水整整一个百分点。白宫官员表示，我们半导体供应的巨大中断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历史性伤害，这种伤害要远远超过晶片短缺目前对美国汽车产业造成的影响，将削弱我们对于全球对手的科技竞争力和军事优势。商务部为这次会议准备的一份分析指出，半导体的晶片厂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建成。分析说，面临紧急情况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法，美国晶片生产的私人领域投资不足以降低目前美国供应链弱点的相关危险。中华民国外交部4月7号表示，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再度通过有台决议，呼吁政府重视印太区域及台海和平稳定。这个是继3月16号意大利众议院全会通过友好台湾附属议案后，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5号再次通过有台决议案，要求意大利政府增加印太区域驻外资源，同时强化与印太区域国家合作。台湾外交部指出，对于意大利众议院再度通过有台决议，促请意大利政府关注中共扩张所造成印太及台海紧张形势，并要求二国政府强化在印太区域的参与，展现一波波的有台声浪。外交部表达高度欢迎与诚挚感谢。礼拜四上午，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透露，佩洛西确诊了新冠病毒，他目前无症状。现年82岁的佩洛西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和加强针。他的办公室称，佩洛西将遵循 CDC 的指南开始隔离。佩洛西原定于礼拜五启程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有报道指他还计划在那里之后到访台湾。佩洛西的发言人透露，在他确诊后，这次访问亚洲的行程将会推迟。在地缘冲突与防疫封城等多重压力影响下，北京政府的外汇规模再度显著缩水。根据中共外汇管理局4月7号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3月底， 中国的外汇存底规模较二月底缩减258亿美元，降幅达到0.8%。外界指出，中国市场现在面临的资金外逃现象，可能是外汇规模快速缩水的直接原因。金融数据机构 Wind 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上海与香港之间建立的沪港通计划，中国股票在今年3月份流出了价值451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国际金融协会亦都证实，自2月下旬东欧爆发冲突以来，投资者撤出中国的资产规模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资本通过债券、股票等各种渠道争相外逃。这一局面引发业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关注。有中国经济学家坦言，北京政府有好多外汇资产放在外国，受到地缘因素影响，行业高度担忧北京政府在未来遭遇同俄国类似的制裁，推动了资本外流。欧洲八个国家的司法机构已经开始对乌克兰布查屠杀立案调查。欧盟委员会礼拜四表示，鼓励那些已经对乌克兰可能发生战争罪行展开调查的成员国加入欧洲司法合作组织协调的联合调查小组。目前已经启动对乌克兰布查屠杀展开调查程序的八个国家包括法国、捷克、德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伐克、瑞典、西班牙。礼拜四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G7 集团的外长和欧盟高级外交政策代表发布的联合声明强调，将追究和起诉那些在乌克兰犯下令人发指行为和暴行的人，包括任何针对平民的攻击和对民用基础设施的破坏负有责任的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后，多方讯息表明，有中共背景的黑客组织涉嫌对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发起了网络攻击。日经新闻7号报道，美国安全公司 Sentinel-1 确定对乌克兰攻击的一个黑客组织为 Scara， 称之与中共政府有关，并进行了后续调查。安全公司说，这个恶意电子邮件或是在使用中文的计算机上创建的。根据以色列安全公司 Check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 的数据，与俄入侵乌克兰开始前的一个礼拜相比，3月14号至3月20号的一个礼拜内，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针对全球网络攻击频率增加了 72%， 而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又甚，急剧增加了 116%。国际能源署 IEA 礼拜四表示，在美国先前承诺释放原油的基础上，它的成员国将再从紧急储备中释放6000万桶石油，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飙升的能源价格。其31个成员国作出的新承诺，将6个月内总计释放1亿2000万桶石油，这个是该组织历史上最大的释放量。该组织的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其中一半的释放量将来自美国。美国已经禁止所有俄罗斯能源供应，而英国表示将在年底前逐步淘汰俄罗斯的石油和煤炭，并尽快停止俄国天然气入口。大陆的染疫人数持续攀升，其中上海单日新增感染者近20000例。上海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乱象百出。近日多个小区的居民为了生存，日日喊流抗议，要物资，民怨沸腾。一些被封城的当地居民表示，他们的食物已经吃完了，正在挨饿。而欧盟商会官员透露，市民无法通过 App 获得送货服务，上海已经出现了出售昂贵蔬菜的黑市。这个礼拜三，上海开始了另一轮强制性大规模检测，以识别和隔离每一个病例。检测呈阳性的上海居民，即使病情轻微或无症状，亦不能够在家中隔离，而是必须被关押到隔离设施。批评人士说，这些设施已经非常拥挤，并且居住条件达不到一般标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上海到了紧要时刻，接连处理5名官员辟谣军管。 欧盟主席赶赴基辅，俄罗斯罕见承认重大损失，首揭中共活责，国际人权斗士大卫乔高逝世，马航飞机再出现高空急坠，几秒钟俯冲7000英尺，中国疫情爆发，俄罗斯和伊朗的邮轮堆积港口。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已经被封锁最少两个礼拜的上海，犹如一个高压煲，民间随时爆发的怨气，夹杂住中共各派的内斗，加上上海当局管理一片混乱，各级官员或躺平或不配合的表现越演越烈，各种事件都可能突然爆发。习近平亲信李强发公开信，话上海已经到了最紧要的时刻。4月7号和8号，上海纪委和廉洁上海官方先后发布通报，上海市五名官员因疫情防控不作为被免职。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开始找部躺平的官员，同时亦释放习阵营开始清剿上海江派余党的信号。上海机场集团下属虹桥公司消防急救保障部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水飞，黄埔区精神卫生中心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周保国，浦东新区区委委员、北蔡镇党委书记蔡永强，镇长徐建军等，都因不担当、不作为、管理不严、处置不力等问题被当局处理。当前当局释放的信号相当诡异，一方面央视曝光大量军人进驻上海，甚至有传言称上海将要开始军管，武警已经接到通知，但官方随后紧急辟谣。党媒央视报道，在4月7号，多架次运20大型运输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支援上海疫情防控。影片显示，运20舱门开启之后，舱体内的双层座椅上坐满了军人。从9号开始，上海先从浦东开始，所有小区派武警站岗，军事化管理的相关消息迅速在网上传开，但官方又迅速通过各个渠道对外辟谣，否认武警将接管上海社区。中共上海市网信办和军报解放日报旗下的上海网络辟谣微信公众号在4月8号公布，上述传言为不实消息，并呼吁市民勿传谣、勿信谣。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最终下令动态清零，但习近平对上海的疫情清零实为政治清零。20大前，习近平真正想清零的是反习势力，这股势力主要来自上海帮。但与此同时，各种乱象在上海继续上演，一些地区发生骚乱，开始有人动手起哄抢夺食物和物资，现场疑似开了枪，大批解放军进驻上海世博会方舱医院，上海西检乱象，健康人士被带走，阳性者在家没人管。上海方舱医院两日内有6名医护人员晕倒，阳性病人见报如飞，要抢救他们。民众问，到底究竟哪个是病人，哪个看护哪个啊？这场闹剧什么时候收场呢？而下面这种情景是中共最怕看到的。有网友发帖透露，上海一个小区几位律师带头发动群众夺了草包居委会的权，实行真正民主自治了。打开官仓，发现物资堆积如山，立即开仓放粮，小区居民自己组织消毒和配给，现在小区井井有条，一派和谐气象，并希望将这个行动推广全国。民众说，中共最忌讳的就是动摇他的一统地位，所以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看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指出，俄罗斯持续集结兵力，以实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图谋。他表示，俄军准备恢复积极攻势，乌克兰官员敦促东部民众利用最后机会撤离。北约亦判断，乌克兰的战士会在未来几日集中在东部顿巴斯地区。几名掌握最新情报的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透露，如果能够占领基辅以东300多英里的斯拉维扬斯克，俄罗斯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切断乌克兰军队。俄罗斯将控制顿巴斯地区的目标日期设在5月初。乌克兰官员正向西方国家大声呼吁，要求提供更多重型武器，多个国家回应了乌克兰的求援。 在7号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将赠送20部野外征服者 Bushmaster 四轮驱动装甲车给乌克兰，以便安全转移士兵和平民，并在昆士兰安柏利皇家空军基地进行部分野外征服者的上机作业，透过空军 C-17 运输机运载。这些装甲车以橄榄绿的颜色涂装，上头画有乌克兰国旗和与乌克兰团结的字样，其中两部装甲车可作救护用途，另外涂装红色十字架标志。此外，他们配有无线电 GPS，并且额外加强过装甲以增加保护力。澳洲国防部表示将持续与乌克兰合作制定后勤援助计划，并提供乌克兰军方陆军培训课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号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系统，并与北约外长讨论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以应对俄罗斯的进攻。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曾经放出风声将亲赴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较早时候，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都不约而同地在社交平台放出照片，显示他们正同斯洛伐克总理克格 Edward Heger 等人已经出发前往乌克兰。他们表示会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并将提供乌国粮食运输的选择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枢纽。而俄罗斯则一改过去不承认自家军队伤亡的态度。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7号承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蒙受重大损失，这对他们来讲是一场巨大悲剧。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仅宣布过1351人死亡，3825人受伤，持续拒绝承认外界估计的数字，因此这次公开发言实属罕见。但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宣布，俄军将继续使用高精准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设施，已经将四处油料存放地摧毁，亦表示目前俄乌双方最激烈的战斗正在卢甘斯克地区进行中。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7号指责美国目前的主要企图是最大程度延长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时间，令两国消耗更多资源，但又不让冲突进一步蔓延到西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强调，尽管有种种挑衅，俄罗斯代表团仍将继续谈判进程，推动我们的协议草案。该草案清楚完整地阐述了我们所有最初的关键立场和要求。而德国之声此前亦报道，不少观察人士亦认为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美国不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是要用战争拖住俄罗斯，在战场上消耗和拖垮它。著名的国际人权斗士，首位通过独立调查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的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 David Kilgore 4月5号因病在渥太华去世，享年81岁。中华民国外交部、加拿大多个组织和人权界人士都对他的离世表达了哀悼。乔高曾担任过律师和检察官，1979年成为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在他的27年的议员生涯中支持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事业。因罹患一种罕见的肺部疾病，乔高近年来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直至去世。从2006年起，他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David Matus 合作调查并揭发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乔高的妻子罗拉 Laura Kilgore 表示，尽管过去两年间乔高的健康情况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各种人权民主活动。例如去年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关于支持维吾尔人的活动，并抗议北京举办冬奥会。乔高亦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渥太华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赞扬台湾的防疫成就。大卫乔高和加拿大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两名大卫从2006年开始独立调查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的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并发布了强而有力的证据报告， 引起国际瞩目。乔高曾经因此获瑞士国际人权协会颁发的2009年人权奖、2018年法轮功之友人权奖。2021年底，加拿大难民组织向乔高颁发了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2010年，他和麦塔斯两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另据报道，4月5号，美国移植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发表一篇研究报告，以色列心脏移植医生拉维 Jacob Lavi 研究了十几万份中国人自己发表的临床报告后得出结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共的军队和地方医院中，器官捐赠者在被摘取心脏前还未有死亡，亦就是说摘取心脏才是捐献者死亡的原因。报告称，如果按照中共政府的说法，在2015年前是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话，那他们的操作就成了用移植心脏来进行处决 execution by heart removal 的行为。近日，马来西亚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问题，飞机是31000英尺约9448公尺高空，在几秒钟内俯冲7000英尺即2133米，机身不稳定的状况持续约10分钟，机上多名乘客被抛出机位，庆幸的是客机终于安全返航，未造成重大伤亡。当地时间4月5号，马航在官方推特发布声明， MH2664 航班在4月3号从吉隆坡飞往沙巴州斗湖，因飞机技术问题加上途中天气恶劣，所以返航。4月3号下午5:03，涉事航班安全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机上的一些乘客安全落地之后，在脸书发文讲述了自己在飞机上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名女乘客在脸书写道，这架波音737-800是下午2:30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约30分钟之后开始急速俯冲，事故发生时由于安全带提示被关闭，他的安全带未绑好，当飞机俯冲时，他的身体离开座位漂浮在空中，飞机俯冲之后就一直飞得好不平稳，大约10分钟之后飞机又一次俯冲，但第二次俯冲没有第一次那么猛，很多乘客惊惶失措发出尖叫，一些人在那里哭，他自己亦以为这一次到了死期。庆幸的是飞机很快恢复正常飞行，中途掉头返回吉隆坡国际机场。马航管理局 CAAM 介入事故调查并发声明称，初步调查数据显示操作员在应对相关技术问题时作出的反应是正确的。马航波音737-800客机遇到技术问题急速俯冲7000英尺的事件，令人联想到3月21号发生的中国东航 MU5735 空难。据官方通报，事发当日从云南飞往广州的航班中途并未遭遇异常天气，坠落前亦未发出求救信号，目前事故原因仍待调查。过去几年，中共一直无视国际间对伊朗等国的制裁，是购买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的少数买家之一。近期俄乌战争爆发，中国亦持续接收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但是因为新爆发的一波疫情，令运载2200万桶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的油轮正堆积在中国港口，动弹不得。彭博报道，中国不断恶化的疫情正在扰乱石油交易，油轮等待卸货的时间开始拉长。大宗商品分析公司 Kepler 指出，中国持续封城肯定对流动性和石油需求造成巨大影响，这亦形成了物流樽颈。彭博基于官方数据估计，中国表观石油需求在1-2月平均是每日1370万桶。报告称，中国港口船只的等待时间从3月28号的4.46日到现在已经升至5.85日。对于最多可容纳100万桶原油的苏伊士型油轮，上个礼拜在中国港口的等待时间是4.46日，现在已经飙升至15日。 另一家分析公司 Vortexa 表示，大约有1600万桶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仍然在中国港口附近的邮轮上等待卸货。本月上旬，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10艘阿芙拉型船，每艘可运载约10万吨石油，将中国作为目的地，但这些货物很可能是在乌俄战争爆发前购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欧盟制俄有新招，爆中共比俄更怕输。加国总理拒绝驱逐俄国外交官，原因曝光。报查暴行引起公愤，国际持续谴责并加大制裁俄国。佩洛西掩疫，亚洲之行延后。挂羊头卖狗肉，少林寺进军房地产，方丈掌控18间公司。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美为了制裁俄国，想尽各种招数，无奈欧洲对俄国的能源依赖短期内仲难以切断。不过近期欧盟想出一项新招，计划从俄国向欧洲出口能源的收入当中分一杯羹，以此来支付乌克兰的战后重建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对俄国的金融制裁又引发了中共对大量持有美国债券的担忧，同时又害怕同俄国贸易往来而受到美国制裁。近日更加有体制内消息说，如果普京今次入侵乌克兰失败，对中共来讲将会是一场噩梦，而北京无论如何亦都不敢踩的红线就是对俄军售。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近日欧盟计划将俄乌开战以来俄国所赚取的能源收入转移出来，作为乌克兰战后重建的费用。根据该计划，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国总计190亿欧元的收入将会从俄国的能源公司转移到一个特殊的托管银行账户，而该账户当中的资金将会用于日后援助乌克兰重建。对此，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虽然给了乌克兰10亿欧元，但每日亦都在度同时给俄国10亿欧元购买能源。欧盟持续购买俄国石油和天然气的资金是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的几倍。同时，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表示，托管银行系统会让欧盟真正限制俄国的收入来源，这个是欧盟必须采取的下一步行动。而另一方面，对中共来讲，美国对俄国的金融制裁引发了其对大量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担忧，同时中共又害怕同俄国的贸易往来会导致美国的制裁。对此，中国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共当局未来一旦同美欧关系破裂，遭到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制裁，这样中国外汇存底将会面临巨大风险，中共政府在海外资产可能面临归零的风险。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资深中国观察家 Michael Pettis 表示，好似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必须投资外国资产，除了美国债券之外别无选择。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中国持有价值 1.06 兆美元的美国国债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持有国，而中国外汇存底又以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为主，而且大都存放在欧美国家。这样就意味着一旦同欧美关系破裂，中国外汇存底将会面临巨大风险。同时亦都有中共外交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中共政府相当担忧同俄国进行贸易往来可能带来的美国的制裁，尤其是对俄军售是不能碰的红线。除此之外，有外媒报道说，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个多月，而家中共的领导层很担心这场战争可能对中共政局产生微妙的 的影响。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资深记者中泽克义今个月6号撰文表示，有中国的政界人士透露，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失败，并传播专制领导人在位时间过长而导致作出错误决定这样的信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共20大召开之前，对现今的当权者来讲将会是一场噩梦。中泽克义还指出，中共其实并不了解普京的整个计划，但却采取明确立场而面临危险。由于受近期的中俄联合声明的约束，中共现在即使在表面上亦都不能假装支持乌克兰，所以中共需要普京。如果俄罗斯倒下，中共就有可能跟住倒下，普京的成败与否对中共至关重要。近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公开表示，加拿大不打算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因为这样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据加拿大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6号表示，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会导致俄方采取对等措施，使得加拿大无法同俄罗斯保持接触，亦都无法支持在俄的加拿大公民。杜鲁多说，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不想出现外交问题的危急时刻失去在莫斯科的讯息源。如果我们同其他国家以及我们的盟友这样将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加拿大，将会导致我们失去在莫斯科的外交官。该报道还指出，杜鲁多强调，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缩小了驻俄外交人员的规模。加拿大政府理解需要使用所有工具谴责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但我们不想在莫斯科没有资源。据悉，虽然加拿大保守派呼吁杜鲁多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明确信号，但杜鲁多依然作出了这个决定。目前美国、德国、法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十几个西方国家已经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在乌克兰暴查屠杀平民的暴行引发全球公愤，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持续谴责并加强制裁。礼拜四，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欧盟的七国集团外长发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共同谴责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布查和其他一些乌克兰城镇犯下的暴行。声明还强调，对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追究责任并受到起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二对记者说，杀害这些无辜平民是战争罪，我国已经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对此调查，我认为必须严格追究俄罗斯的责任。澳洲外交部长潘恩礼拜四表示，澳洲将会再对67名俄罗斯人实施金融制裁和旅游禁令，因为这些人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协助和支持普京引发全球公愤的行径。潘恩表示，这份声明单是在证据显示俄罗斯在基辅附近的布查和其他城镇犯下战争罪之后提出。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礼拜四召见俄国大使，回应俄国驻巴黎大使馆在 Twitter 上传一张照片，宣称照片显示乌克兰帕斯布查镇平民遭到屠杀的影片报警。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推文表示，回应俄国驻法大使馆关于布查惨案的可憎挑衅沟通方式，我决定召见俄罗斯大使。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伊娃·玛利亚·利梅茨礼拜四告诉 CNN， 该国打算在今年内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利梅茨说，乌克兰布查镇平民被杀的画面改变了我们社会的公众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迅速作出决定结束向俄罗斯的资金流动。此外，奥地利礼拜四表示将会驱逐四名俄罗斯外交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4月7号表示，佩洛西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阳性，目前无症状。年82岁的佩洛西已经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和一剂加强剂，但将会遵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政策进行隔离。佩洛西发言人说，原定由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亚洲代表团将会延迟举行。 日本富士新闻网7号独家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8号自美国出发访问日本，10号将会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随后行程原本是前往韩国，但传出将会转移造访台湾，而4月10号正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报道指出，俄国侵略乌克兰一事使台海局势再度成为国际焦点，美国政府担忧北京政府效法俄国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为表明对台湾的支持，紧急决定取消原定的访韩行程赴台访问。佩洛西确诊的消息为国会本周一系列确诊病例当中的最新一例，此前一日据传原本将会参与亚洲访问团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亦都宣布确诊，多位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今个礼拜接连传出确诊，包括司法部长加兰、商务部长雷蒙多、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卡斯特罗。日前少林寺旗下公司取得郑州一块商业用地，将会投资建设房地产项目，被民间嘲讽为政治和尚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实际控制18间企业，网友嘲讽这个是挂羊头卖狗肉，宗教不知道在这些人的手里面被玩成什么样了。大陆传媒报道，河南郑州6号挂牌出让郑东新区一处商业用地，铁松科技以底价 4.52 亿人民币竞得。铁松科技刚刚成立两个礼拜，股东是河南铁头和原汉实业，分别持股 51% 和 49%， 而原汉实业背后是少林资管和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信，原汉实业公司的最终受益人是释永信。报道指出，释永信目前实际控制18间企业，譬如少林资管，少林资管是少林寺资产，亦都是少林寺的商业平台。早在2008年起，少林资管先后投资16间公司，最大单笔投资金额达到1600万人民币，总额近8000万元，涵盖茶叶、文化、旅游等领域。释永信在1998年成立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后，不断扩大商业版图。近年释永信注册了公司和商标，还在淘宝开店。对这个消息，不少网友痛批香火钱真是好赚，宗教不知道在这些人手里面被玩成怎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指是中共一手扶植的政治和尚，由中共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提拔，1999年做上方丈，他还被中共冠以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头衔，曾任中共人大代表、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等。释永信多次被人实名举报有私生子、玩弄女人、侵占少林财产等问题。释永信虽然丑闻缠身，却至今没有被调查。大陆财新网曾经发文披露，释永信的后台之一是前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李长春。另外，提拔释永信的赵朴初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释永信遵照赵朴初的指令，借推广少林文化研究之名，成立少林书画院和少林寺影视公司等。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之后，释永信多次发表诋毁法轮功的言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美国加重对俄罗斯制裁，呼吁北京吸取正确教训，不要不自量力进犯台湾。佩洛西即将访台，学者表示支持民主台湾是美国主流民意。上海防疫乱象百出，用无人机恐吓老百姓，清华才女得不到救治而离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8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4月6号对俄罗斯制出新一轮的制裁。同一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表示，希望北京能够从中吸取正确的教训。 据美国之音报道，谢尔曼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面作出以上表述。谢尔曼说，如果北京以任何状态或者形式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将会有后果。我想大家只是需要看下我们对俄罗斯制裁的范围就知道了。这些制裁不单止来自美国，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协调进行的，不仅只是欧洲，而是涉及世界范围。美国当日宣布对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以及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进行全面封锁，制裁关键的重要俄罗斯国有企业，还决定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名成年女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前总统和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家庭成员。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他们同美国金融系统的关联将会被制裁。日前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俄罗斯用美元偿还债务，此举将会加速俄罗斯违约。根据华盛顿的讲法，俄罗斯的经济今年可能崩溃式衰退大约 15%。 在4月6号的听证会上面，谢尔曼还提到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对美国至关重要。他说，根据我们的一中政策，我们不认为以武力夺取台湾是可以接受的。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对台动武的举措将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单止只是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 Taiwan Caucus 共同主席、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 Steve Chabot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北京知道乌克兰战争是一种警告而不是仿效的模板。他说，我希望习主席能够吸取到正确的信息，你最好不要不自量力。他警告，如果北京犯台，很可能最终会出丑。他说，如果他们最终决定入侵，美国将会和台湾站在一起，我认为我们的盟友亦都会这样做。日本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4月10号访问日本之后，将会调整行程，取消对韩国的访问，改为访问台湾。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我知道一啲啲一啲啲，但是我不方便讲啲乜嘢。他强调非常欢迎佩洛西来到台湾，至于行程就尊重美国发布的消息。台湾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立委王定宇在面书上面转发了相关消息。他写到，25年来首次美国现任国会议长即将于周末访台。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断在升级，不断在加料，有一片一片切香肠的感觉。也都可以看得出美国政坛上的重量级人士纷纷以关注台湾来获得美国选民的认可。简单来讲，支持民主和反共的台湾在美国应该是主流民意。他认为接下来现任的重量级内阁成员，例如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贸易谈判代表戴奇以及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等等，有可能亦都会规划访台的行程。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自从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后，台湾在军事、经贸、科技和地缘战略上面对美国以及对全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说，在美国政治顺位排名第三名的众议长来台湾访问，当然就彰显了民主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同时也都是表达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郭玉仁提到，近年来美国对台湾的关注度大幅上升，没几耐之前美国参议员通过的美国竞争法剑指中共，认为中共在很多领域以不正当方式强化他对美国的竞争力。在这个法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键科技的掌握，而台湾在其中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 另外，拜登政府日前宣布第三次对台军售，直接将科技人员安排到台湾嚟，相当于将美国的国防工业内化到台湾的国防体系。这个都显示出台湾的地位和重要性。郭玉仁认为，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和蔡英文政府很可能谈及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当然会非常明确地被美国众议院了解，台湾为了强化自我防卫，我们还需要美国帮我们些什么。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比较关键的议题是在印太经济架构。郭玉仁表示，台湾未来也都将会在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里面扮演重要角色，早日了解相关信息有助于台湾早做准备，届时顺利和国际接轨。上海当局持续封城，被封锁至少两个礼拜的百姓陷入生活物资短缺甚至没有饭食的困境。当局不单止没有施以援手，还在高压管控当地人的同时派出无人机在空中广播，要求民众不要打开窗唱歌。4月5号夜晚，有坐标上海的网友在微博发布影片，内容是警察派出无人机在上海的一个社区松江九亭小区广播的场景。无人机的广播要求老百姓在疫情期间请严格遵守市政府相关规定，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不要开窗唱歌，因为此举会有疫情传播的风险。留言区有网友解释话，他的同学住在这个社区，日日致电相关部门要求物资，但是都没得到回复，周围的物资派送点也都全部关闭。当晚是有人嗌了几声，并不是唱歌，而是嗌没物资，没想到就被无人机警告。还有人注意到当时有人在这里嗌就快饿死了。还有人大代表不满地说，阳台大嗌物资没了有风险，阳台大声唱居委会组织的红歌没危险，人群聚集讨论围观娱乐有危险，人群聚集核酸抢菜没危险。另外，上海松江区市经镇居民在网上投诉说，4月1号开始封控，至今乜嘢都冇发，物资冇，外卖以及各种线上平台通通都冇，要21万市经居民怎样生活。4月7号，一名市经镇居民向希望之声证实，至今的确冇收到物资。他打电话问居委会，居委会话已经一个一个小区开始发。他话，但是呢，他这个时间有点长了，今日都7号了，1号到而家，他再不发的话，估计后面都顶不住了，没嘢食了。上海封控悲剧不单止体现在食饭问题上面。这两日，一则清华才女离世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面热传。据知情者透露，李闯1973年出生，曾经就读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二中、北京四中，在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在矽谷工作，事业有成，并且育有两个孩子。2018年因为先生在上海创业，李闯回国定居上海。去年李闯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之后在上海一间康复中心接受康复疗养。事发之前他已经恢复意识，但是就没有恢复语言和行动能力。因为上海疫情突起，李闯所在的康复中心发现确诊病例之后，连护理人员在内的所有人被要求隔离。李闯的先生要求和太太一起隔离，但是遭到拒绝。他先生甚至组织了护理中心的全部家属占领一个房间，在入面顶住道门来抗争，拒绝离开护理中心。但是之后警察来了攻入房间，以破坏抗疫的理由捉走了他先生。一日之后，李闯因为没办法呼吸，而且没有人帮他吸痰，窒息而死。据悉，院方给家属的只是一张死亡并已火化的通知，连尸体都见不到。有网民议论话，只是看李闯曾经就读史家胡同小学和北京四中，明的人都明，知道他以及他的父母绝对属于人中龙凤，结果仍然不能免祸。 有些人总是对自己的阶级身份和处境产生误判。曾经有个小老板和我谈过社会分层的话题，我说并没有他误以为的那么多层，总共就只有两层而已。中共清零防疫悲剧频传，4月6号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在应对和防控疫情的同时，尊重就医和其他基本人权。人权观察在声明中指出，上海当局自3月底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民众获得医治、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数目不详的人因为同新冠病毒感染无关的疾病，希望去医院就医避拒而死亡。在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之下，检测阳性的人被强制要求在医院或者隔离中心隔离。一些阳性的婴幼儿也都被强行和父母分开。声明强调，中国也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签字国。儿童不能够在违背家长意愿的情况之下和父母分开。除非受到司法审议的有资格的当局依据法律和程序判定这样的分开对于儿童的最佳利益是必要的，才能够进行相关行动。声明指出，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以公众健康或公众紧急状态而施行的限制，要满足合法性以及有基于证据需求的标准。类似疫情隔离在施行过程当中，不能够任意武断，也都不能够进行歧视，必须有时限，并且尊重人的尊严。另外，声明还批评中共审查疫情相关言论。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呼吁中共当局听取人民的诉求，以民众的健康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清零的感染率。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下个月举行，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4月6号宣布辞去现有职务，说如果获得北京批准辞职，将会参选下任特首。法广报道说，距离选举只是剩下一个月时间，李家超才宣布参选，只是一场早已经布局好的密谋。报道援引香港中国问题专家刘瑞兆指出，北京既然紧紧掌握住香港特首选举，就不急于公布属意的人选，但是对于选举可能会出乱象亦都诚惶诚恐，担心属意人选太早浮现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测的乱象。就在李家超宣布辞职参选的当日，香港中联办会见了部分特首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委员。多家香港媒体引述与会选委的话，说中联办表示李家超是中央唯一支持的特首参选人。由此可见，下个月的香港特首选举极有可能只有一个候选人。英国港侨协会董事 Jason Chow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以前所谓多加一两个人参选都是一场 show， 能够当选的人都是中央指定，但是给人的感觉也都好像有选择咁。不过现在香港国安法之下，中央已经对是否维持一国两制撕破面具已经是赤裸裸，因为连戏都不演了。香港学者陈家乐认为，李家超过去对民主、人权、法治等等核心价值只是从所谓国安角度理解，相信下届政府的政治打压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
众朋友，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